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是他扶持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上升，叫我们能够凭信站在天的高峰。很多弟兄姊妹从特会下来，大家讲说好像从山上下来，然后我们要过每一天的生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好像特会有一个属灵的高峰，但是主要带我们来到更高之处，是我们凭信可以站立在天的高峰，是主借着主的恩典，他一路扶持我们，带我们来到更高之处。所以我们今天早间和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，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，更多的经历基督，更多的得着基督。我们求主带我们来到天的高峰，但是我们认识主所量给我们的道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，这里说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这边讲到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，照着我们该知道的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我们若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什么，若照着我们所该领受的，我们说我们还是差得太远了。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渴慕，永远有一个不满足。我们求主更多把他自己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主更多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。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慕，弟兄姊妹，主那样的乐意启示他的自己，主那样的乐意吸引我们更多来靠近他，来领受他一切的丰富。我们的神，那位充满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是这么的丰富，但是今天神乐意让他的丰富让我们来分享，叫我们能够来认识，叫我们能够来得着。多少时候好像我们的器皿就是这么一点点，得到了一点，我们里面觉得说，哇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但还有还有更多的，主一路上带领我们要来到天的高峰，来到更高之处。圣经里面好多地方不是来到更高之处，来到水深之处，是我们所够不着的，摸不着底的。主的生命太丰富了，我们里面永远要带着一个渴慕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这边说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。他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是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多少人他们也想来认识这位神，但是今天我们说，只有我们是蒙福的。若不是借着主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若不是借着主，没有人能够来看见神，来认识神。今天我们得着了神的儿子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认识了主，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。神把这样的一个认识赐给我们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说来到更高之处，我们在主的对主的认识上，我们求主带我们来到更高之处。但是我们里面先有一个认识，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照着我们的天然的智慧聪明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来认识神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，有些人真的是非常有学问，非常有知识，可是在神的事情上，你怎么讲，你就发现说他里面没有那个真的认识。他可以从好多好多的智慧来切入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那个真正的认识，所以是非常困难的。昨天跟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在谈，他就跟我讲到说，他说无神论的人，他们要相信没有神，其实比我们 相信有神还要困难的。他说无神论的人，他们说整个世界一下子就有了，但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必须要相信整个世界就突然就是会存在的，或者有人要相信它是从一个点然后爆炸然后就这样产生了。其实那个信心是很困难的，他怎么能够相信就这样子就出现了呢？我们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有一位神，他创造了这一切。我们相信其实反而比他们还要容易。今天我们遇见了主，我们真的知道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当我们有一个真的知道，我们里面晓得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一下子我们对神儿子有了一个真的认识。我们无论得救多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发现说，当我们再一次遇见主的时候，再一次认识他，我们好像是之前从来没有认识过的。我们也那么稀奇，主你是这么的美丽，你是这么的丰富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神一次一次，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，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，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当保罗要把一个大的启示讲到教会的启示，当我们来认识的时候，他首先在这里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。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他，真的认识我们的神？我们需要求启示，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是在我们头脑里面的分析能够来明白的，我们的主他在启示的里面，圣灵把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一下子我们就能够认识他。但是我们每一天无论经过多少的年日，我们对主的认识像前面所讲的，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，好像我们还是不知道，因为神实在是太丰富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，赏给我们这班人，叫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。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向主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。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带着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们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开我的盲眼，叫我真的知道你，叫我真的来认识你的话语。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，很多弟兄姊妹都讲啊，圣经好像很难读，不容易懂啊。事实上圣经本来就不是要让我们头脑来读 来明白来懂的，圣经是需要神来启示来光照的。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叫我们能够吃下去，我们能够领受。若不是从启示来进入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。但是今天神启示他的自己，是的，慢慢我们的心思会被改变，我们的悟性会被打开，然后我们会跟得上来认识这位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叫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无论是要认识主，我们无论是读神的话，从各个方面来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条道路，我们先要求启示。的确保罗他讲到以弗所书时候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在讲到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那这两卷书讲到最高的启示，最完全的一个启示，把神的心意整个让我们来知道。我们读以弗所书，我们看见保罗需要我们来起来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，因为这个不是天然的人所能够认识的。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？也许我们今天也讲了好久，我们也听了好多，但是我们若要真的认识，我们需要求启示的祷告。 所以到了哥罗西书，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在第九节里面他讲到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像一下子这个知道是这么的丰满，这么的完全。但是呢，在第十节里面呢，他告诉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。今天我们想说我们要知道神，我们是从这一点经历他，那一点经历他，我们渐渐的多知道，到了有一天我们说我们满心知道了，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。但是神的路是不一样的，的确我们在经历中我们渐渐的多知道他，每一点事情主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但是我们从入门开始，我们是从圣灵入门的，我们需要祷告。我们看见无论是以弗所书，无论是哥罗西书，保罗在这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叫做求启示的祷告。在这里他讲到说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。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他祷告祈求什么呢？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说我们也祷告，我们也祈求，很多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来祷告来祈求，我们也为着教会的需要来祷告来祈求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神做任何的事情必须从教会的祷告来开始，什么时候有祷告，什么时候神就能够借着祷告他来做工。主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这有可能吗？主那么有能力啊，他能够叫瘸子起来行走，叫瞎子看见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，主说话行事都满了大能。但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在下面主把一个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，把祷告的权柄来赐给他的教会。今天我们知道神本来他是自己就能够行做万事的，但是今天神在做事情他需要我们来祷告，好像我们的神约束他的自己，我们祷告到哪里神做工到哪里。弟兄姊妹，神叫我们做比这更大的事情，因为他做事是很容易，可是神要我们和他一同有份，他要我们与他的旨意有份，与他的工作有份，叫我们和他一同来同工。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成为他的同工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和地位。我们看见保罗他是怎么祷告的，他求那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的知道他。保罗在这里要祷告祈求，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我们就认识到说，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这个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。我们可以为这个人弟兄姊妹他的需要，为他有一个人他的生病，为着好多的难处，我们一一带到主的面前祷告祈求，这是需要的。为着主的工作的开展，这是需要我们祷告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祷告，求启示的祷告，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。也许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觉得说好多事情好具体，我们为这个求，这是非常具体的事情。你说求启示好像是蛮抽象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工作要从启示开始，教会的建造要从启示开始。我们看见在旧约一路上多少蒙恩的，他们看见了启示，所以这个启示或者讲说这个意象就抓住他们一生来奔跑。特别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信心的行列，这么多信心的伟人，一路上他们因着看见这个启示 就抓住了他们。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，是神所建造的。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开启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经过一生的年日，他所走的道路，他成了信心之父，这样的宝贵。但他里面有一个看见，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我们看见摩西，他建造会幕，他看见那个山上的样式，他看见整个会幕的意义，不是一个外面的帐幕，好像人在那里能够经历到神与人在那里相会。他所看见的乃是不能看见的主。整个会幕讲到主的自己，整个会幕讲到主的扩大，不只是讲到奥秘的基督，讲到这位团体的基督，这位荣耀的基督，说到神的教会。我们看见大卫，看见圣殿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一路上这个启示给他的教会，给他的众子民。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愿有一个渴望，主开我们的盲眼，叫我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什么时候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，这一个照亮叫我们脱离所有属地的残累。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我们都非常的喜欢，我们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恐惧充斥之域。我们从特会从好像从一个山上下来，你发现说地上有多少的残累，有生活的重担，但是我们不愿意继续住在疑惑恐惧充斥之域。我们求主带我们来到更高之处，我们眼睛需要求主来开启，叫我们看见那位在荣耀里的基督。339首我是非常喜欢的，他说基督的容面我已经看见了，别是请勿向我提。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，当我们一看见这位荣耀的主，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好像就被这个抓住。我们在奔跑这条路上，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标杆，多少事情会吸引我们，当我们走偏了道路。但是当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标杆，我们里面那样的笃定，我们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永远带着一个渴慕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就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，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，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，我们跟着主讲，我们实在还是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主给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是那么的丰富。主叫我们一起来追求，都带着这个渴慕的心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认识祷告何等的重要，但是这里一个祷告特别特别的重要。所以我们一同聚在主面前，一同来祷告的时候，好不好，我们来学习求启示的祷告。不论我们个人的祷告，我们需要这样子向主来求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叫我能够真认识你，开我的眼睛，叫我能够认识你的话，从你的话里面我来遇见你，来得着生命。我们在祷告会，在众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，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。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，就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启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幕幔一下子打开了，这一个打开就让我们看见幔内的事情。其实我们说今天神的奥秘已经为我们显明出来了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所以从来没有人，过去没有人认识神，看见过神，除了神的儿子将神表明出来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今天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来到地上，叫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。这个奥秘其实是已经启示出来的，是我们可以认识的。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这个奥秘真实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 所以叫做真知道他。我们不是事事不是，事物不悟，好像认识，但是呢好像认识了又不是那么的清楚。所以我们里面永远要有一个渴慕，主叫我们真的认识你。所以我们跟圣徒们，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讲到我们所认识的神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是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状况的。在特会里面和一位朋友，我们有机会一起交通，一起谈话，他说他来教会也好久了，他也听了好多了，还有人跟他讲说应该要受浸什么的，但是问他里面你对主到底认不认识，他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讲法，好像是众神之中的一位而已。我说那你还不能受浸，你必须真正的得救，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认识神所预备的救恩。受浸是为信的人来预备的，今天我们不是拉人来受浸，要求人来受浸。弟兄姊妹，受浸让我们来做一个见证，我们已经与他同死，已经与他一同埋葬，已经与他一同复活。已死的人我们才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。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。那天跟那位朋友谈谈谈，我真的觉得需要为他祷告，悟性要被开启，需要得着圣灵的启示，认识这位真神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需要这样祷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人一下子他们里面能够认识，有一个开启。但是我们这些传的人，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认识实在是很少。有时候一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到底有什么能够分享的，能够交通的。神是这么丰富，这么伟大啊！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，伏在主的面前。我们不只是要认识基督，我们还要得着基督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八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他把万事丢弃，看作粪土，他说为要得着基督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，真的地上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讲像粪土一样。粪土你不会很宝贵他的，你巴不得赶快把它丢掉的。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看成像是粪土一样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得着基督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人，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个这么迫切的心，他要更多的得着基督。我们不只是认识基督，我们需要那么具体的来得着基督。我们在信的时候，神把那个永远的生命就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，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只叫我们得生命，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不是我们就没事做了，因为我们在今生的里面，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day by day moment by moment 每一个时刻，神借着每一个的时刻，神要把他的生命更多的赐给我们。兄弟们，这个得着是非常非常具体的，叫我们真的来经历他，真的来得着他的生命。我们常常在生活的里面，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好多好多神的话已经赐给我们，神也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来启示，但是到底我们经历基督有多少，到底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讲说我得着的基督到底有多少，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说得着基督，不是讲到我们到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说哇，主一切的丰满，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都能够来享受。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他，我们有没有得着他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想想看， 上一次你能够为主做见证是什么时候？诶，我们想一想，我曾经可能做过得救的见证。那得救的见证呢，就讲了好多这个一生的经历啊，最后主拯救了我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把荣耀归给主。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见证，见证到说，哎呀，昨天我曾经遇见了主，我曾经经历了主，我曾经得着了主。你会发现说，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些很大的事情上面，常常都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。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主，你忽然间你知道说，神有一个心意，他要说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，常常都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。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一天来跟随主。我记得曾经跟大家讲过，在这次特会有一天，好像整个录音到最后，我发现说那个电脑怎么他自己就关掉了，就出了问题了，然后呢整个录音就不见了。我可以在那里找原因，我也花了时间再把它重新从录音带，感谢主还有一个录音带做备份的，再把它重新录过来。但是我做了半天以后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件事情，我们说哦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当我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主在我里面的感动是让我看见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我却没有来依靠神。我说我这件事情，这个服事，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，那个时候特会我就开始录音。但是不是说你做了二十多年了你就会做了，什么时候我们不依靠神，我发现什么都不能做。我想我们在生活上有太多的经历，但是我们随时回转到主的面前，当我们一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发现说神向我们说话，神改变我们，神要我们认识他，经历他，要我们来得着他。我们的心赞美主，无论我们信主了多久，跟随主了多久，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渴慕，主让我们更多的来得着你。昨天我们有一些年轻人，不只是年轻人哈，有一些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他们在那里要学习吉他，盼望说更多有人能够用这些来侍奉神。后来我们的沈弟兄他也来了，他问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六十老人还能不能够来学？大家给他一个答案，还可以，只要你有心愿，只要你愿意学。感谢主，我们后来我们的弟兄他也就买了一个吉他，哇，开始这个要开始学习，盼望他也盼望说有机会能够用音乐用乐器来侍奉神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手里面，我们所看见的乃是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我们还愿意来追求，我们还愿意来学习，我们还愿意天天努力天天上升，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觉得就是不够，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个需要。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再装进来了，神好像那个祝福就不能再给你了，你说我已经饱足了。所以真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主，我真的是太不够了，我对你的认识不够，我对你的经历不够，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得着基督，来经历基督。今天我们看见更高之处，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更高之处，什么叫做天的高峰。在特会讲到疾风的启示，我们想到启示录十四章，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什么是属灵的高峰？神要我们怎么样站在更高之处？这首诗歌讲到说，我们凭信站立天的高峰，也就是说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怎么样站在天的高峰。属灵的事情第一个是从启示开始的，属灵的事情第一个是从主所做成的事情我们能够开始的，所以也就是说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凭信来进入的。我们信我们与他同站属天的高峰，然后我们才有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努力， 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请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许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边让我们看见神他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，因着他的怜悯，因着他的恩典，因着他的大爱。早上我们播饼的时候唱见那首诗歌，哦，这爱来寻我，这血来赎我，他的恩典带我归回他的羊圈。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一同赞美，一同敬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福分。每一次我们想到能够这样子来拨饼纪念主，是主在这里纪念我们，我们好像有一点赞美能够献给他。今天实在是神恩待了我们，他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。我们实在是盼望每一位来到拨饼聚会的里面，主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他要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吝惜你的感谢，不要吝惜你的赞美，不是爱在心里口难开。神要我们在众圣徒的当中，我们开口来赞美他，我们要开口来感谢他，我们要开我们的口向他说，主，我们爱你，众从你的心都爱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的口愿意打开来赞美他的时候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当我们在圣名的会中，我们是这样子来传扬他的名，来称颂他的自己。神的丰富，神的荣耀，更多的让我们认识，让我们来经历。我们宝贵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自己祷告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主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同聚在主的面前。在这里没有别的仪式，没有别的人在这里主持，我们就是那么简单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来赞美，来感谢，让他的爱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这边讲到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，所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过来。我们不止与他一同活过来，他讲到说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还有呢一同坐在天上。感谢主，这边所讲的还不是说等到那一天我们围绕羔羊的宝座，我们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众天使天君都在那里敬拜，哎呀，我们也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我们被提升天，啊，我们能够一同加入敬拜的行列。到那一天有很多荣耀的事情要发生，但是这个荣耀今天弟兄姊妹，神就叫我们来经历，今天就叫我们来预尝，叫我们来享受。我们今天就经历到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今天就要经历到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今天在世界上的确我们仍然活在世人的中间，我们仍然有每一天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别人遇到的事可能我们也都要遇到，也有好多的重担，也有生活上的难处，可能也有家庭的难处，也有儿女的难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地位，我们乃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当我们和世人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却在地上，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乃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，我们乃是一个独居的民，因为我们乃是与他同坐在天上。当我们从天上来看今天好多好多的事情，好多的难处，你从天的角度来看，你发现说完全不一样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爬山的时候， 哇，在地上我们看见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你看见车子也很大，房子也很大，你看见好多好多的。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好像还没有多久哎，你往下一看，房子变得这么小啊，这个车子这么一点点，人也一点点。我们越往高处去，我们越脱离属地的残累，我们越脱离疑惑恐惧冲刺之欲。今天我们不愿意，好像有许多的疑惑恐惧来搅扰我们，来捆绑我们。今天我们里面无论有多少的捆绑，有可能有多少的受伤，有多少的瑕疵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，这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天的地位。不是你比别人好，不是我比别人好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位。我们讲到属灵的原则都是这样，主为我们死，我们与他同死；主为我们复活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；主为我们升天，我们和他一同升天；主为我们登上宝座，坐在天上，他为我们得着了一个高超的地位，直到万代。今天我们凭信站在天的高峰，感谢主。我们若没有站在这个天的高峰，我们很难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难在天天行走的时候来跟随他。我们认识，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坐在天上，当你看见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人说一句话，你从天的角度来看，说这实在是太小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以前觉得人讲一句话，误会的话，毁谤的话，你觉得哇，这个事情太大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。你从天的位置来看，你觉得芝麻蒜皮的小事，太小的事情，不值得我们受到影响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你觉得哇，真的这么大，好像这个太大的一个需要，我不晓得怎么来克服。但是我们从天的角度来看，来到属天的高峰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天和天上的天都尚且不足他居住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需要，你看见我们来到天的高峰，我们的心所仰望的乃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我们地上的一切这些需要不过是太小的事情，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来告诉神，我们可以交托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凭信叫我们站在天的高峰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在这里讲到说，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。我们曾经也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的确有犹大的狮子，他胜了又胜，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。但是他特别也讲到，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。我们很难把宝座和羔羊连在一起，我们比较容易把犹大的狮子，狮子是万兽之王，狮子应该是在宝座上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的生命，主的道路，主的得胜，我们就很稀奇，的确是羔羊在宝座当中站立。主的得胜是他的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，神是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完全要赞美的话，主不是用他的神能大能来胜过仇敌，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好像仇敌可以用各样的力量来击打他。但是主耶稣，他的美丽，他的顺服，他的降卑，当他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生命胜过了仇敌。仇敌就是要自己高升，从光明的天使堕落成为撒旦，但是主是一路的降卑，站在最低微的地位。但是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标明这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神把主耶稣基督高升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 主耶稣今天在宝座上，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我们来读14章第1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第4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生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。锡安山讲到一个属灵的高峰。到了启示录14章，这边我们看见有一般人，144,000人，他们是一般代表者，他们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，他们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上面，这是叫我们的心能够羡慕的。我们知道到那一天的确神的旨意是这样完成，但是我们祷告是在今天，主让我们经历凭信与他一同站在天的高峰。在这里有一般人，他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他们站在锡安山，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峰，和羔羊站在一起。也许我们会想说，的确我们都羡慕啊，当主得胜，我们和他的确一同得胜，主咒凯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这个荣耀的里面，我们里面都羡慕这个144,000人和主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但是在第4节，他们讲到这一班人，当我们看见一个越高的启示，可是这一班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，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成了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。站在天的高峰，不是讲到我们高高在一个大位上，高位上属灵的境界，属灵的原则和天然人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。当我们讲到夫妻讲座，特别提到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丈夫不要坐在一个好像坐头的地位，洋洋自得，今天我是你的头，今天要为首的。属灵的角度来讲，你要做一个服侍人的，你如果不是站在一个低微的地位，你没有资格在属灵的境界能够做一个带领的。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重点是在于基督那个顺服的生命，神怎么样把这个生命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他能够掌权，不只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站在属灵的高峰，你看得越高，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真实的表现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若是今天我们的生命表现是一个高的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高的一个地位的，肯定没有站在天的高峰。今天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他把一个高超的地位已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和他一同站在属天的高峰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已经做成的，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是需要我们看见的，需要我们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。当我们坐在天上，我们脱离所有属地的残累，脱离仇敌的攻击，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在天的地位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大卫讲到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神已经把我们高举，把我们一直高举，高举到天的地位上。我们看见了荣耀的启示，看见了荣耀的主，我们里面更羡慕这条道路，这条卑微的道路，这条十架的道路，主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的道路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那么具体真实的，叫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跟随他。我们就是这么真实的，在一点一点的小事情上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得着基督。我们发现主你真可爱，你真宝贵，我们可以在凡百事物的里面，我们经历到他，我们来得着他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觉得说真是有意思， Day by day, 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moment by moment, 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叫我们来认识基督，叫我们来得着基督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，每一天我们走在一条上行的道路上，我们的地位是与主同坐天上，但是我们脚是走在最低微的路上，因为主就在最低微的位置上。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一觉得高起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立刻有一个警觉，在高的位置上你得不到主的同在，主说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你认识主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，你就不敢自己高起来。什么时候你很容易受伤的时候，肯定你的生命是很高的，天然生命是很高的，属天的地位呢却是很低的。我们若是属天的地位很高，人的话不容易伤我们，仇敌的攻击不容易打到我们的身上。主把我们高居在磐石的上面，叫我们与他同在。什么时候我们和他真实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，人无论说什么，无论对我们做什么，无论我们遇见怎么样的环境，我们处丰富处卑微都是一样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为主在这里，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主的自己，他在哪里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经过我们一生的年日与主一同经过，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。好吧，我们再来唱诗歌第274首，更高之处。我今面向高处直登，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，在我途中我为导助，使我立足更高之处。照着我们所该得的，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得着，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照着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，我们要求启示，让我们能够认识。好吧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唱这样的诗歌。